亲爱的教会的家大家庭，还有我们的客人，我们读到了在使徒行传中，教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很强的开始。当我们开始一个长跑，或者我们刚开始一个工作，或者刚开始一个婚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开始。这个是4:32-37，它本身不是教会的开始，但是它是对教会开始的这么一个整个各样的活动的一个总结。在彼得和约翰被在对百姓讲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勇敢，他们在教训百姓。他们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的道理，他们每天在圣殿中敬拜祈祷，他也医治了一个瘫痪的病人。所以彼得说，这不是关于我们这些传道人，是耶稣基督，他被上帝从死里复活，他要行的事。彼得和约翰就被抓起来了，但是为他们的祷告更加的强烈。在4:3是一个对教会的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各样的事件的一个总结。在2也提到了教会的一些活动，是比较宽泛的来说的。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呢，题目是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一点呢是证据，第二点是榜样，第三个呢是评估。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它是多么的合一。首先，这个教会呢，是在他的思想和他的渴望上是一心一意的，是合一的。你们看32，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如果就是一字一字的直译的话，就说他们的心和灵是一个。这个早期的教会正是耶稣在使徒约翰福音17的时候为教会的合一祷告的一样。耶稣祈求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然后圣灵就降下来，他们就合而为一了。第二呢，这些信徒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上是合一的。 他们一起来来宣讲耶稣基督。你看第三三，你看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他们要给见证，然后众人也都蒙大安。这个恩典是从天上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教会也在他们的信条上也是合一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也都蒙了大恩。圣灵在这样的对抗当中也保守这些信徒们。他们虽然遇到了这些反对和挑战，仍然合一。第三个合一呢，是他们同样的都慷慨的分享。就是三十二节，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第三十四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在互相照顾方面也是合一的，这个与生命记相呼应。在律法当中，上帝也应许他们，他们要去迦南地的时候将没有穷人。教会合一了，那么以前的应许就开始应验。他们在慷慨救助上也是合一的。在历史上，在世界上，也有今天很多人他在直接用这段经文去体验它。我们在美国的 South Dakota 州，还有几个州，有一部分的社区，他们就是凡事公用，他们所有的事情是公用的，他没有私人的财产，没有个人的房屋，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一个社区来共有的。那么即使饭菜都是由整个的一个像公社一样来提供。它的目标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的，所以他们说这就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子。有人认为这个就是对共产主义的一个支持。这是不对的想法。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不是支持共产主义的经文。你首先看这个用词，三十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有一样是自己的，所以他们仍然是有这个东西，但他们知道这个东西，他们拥有的东西不是他的。那么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不允许别人用，和这个东西是我的但是让大家用，这是两回事。 你看这第三四节，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但这一点不是说每个人有房产的话都要卖掉。应该来说，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卖了自己的房子，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它不是一个平等的分配。目标是那些给穷人他们所需用的给他们，最后呢他们卖了他们的田产，可以想象是给了最高的要买的人，出价买的人。没有那种没收必须的你要这么做的要求。我们也要在第一世纪的耶路撒冷这么一个环境下来考虑这个问题。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都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的本身就很贫穷，虽然有很多钱来到被送到使徒的面前，但是使徒自己本身似乎没有什么财产。还有彼得他医治这个瘫痪的人的时候，彼得说我没有银子和金子要给你，他们愿意基督被赞美，他们知道教会必须是一个互相照顾的一个教会。这就像保罗在几年后写的一样，就像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虽然基督有很多肢体，但是肢体合在一起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是因为一个圣灵，我们被一个洗礼归入一个身体，不论我们是奴隶还是主人，我们要从一个圣灵饮水。所以使徒们走向这个瘫痪的人的时候，他和这个瘫痪的病人实际上是平等的。虽然有很多的信徒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都需要彼此照顾，而且他们是不同的肢体，但属于一个身体。所以他们的合一呢是一心一意，而且教义上也是一样，都是见证主耶稣复活。但他们愿意，他们爱主，他们的爱主的心涌出来以后，他们把田产卖了，他们就照顾别人，特别是那些信徒的家。所以他们聚在一起，但是考虑一下，这不只是就两个人的一个家，就两家，如果两家是朋友的话很容易这么做，但是有很多人，你看32，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我们刚才读了四章的一到四节是有原因的。你看第四，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五千。那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五千男人。他们都合一了，他们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五千个改革宗的男人在一起的话，是怎样的一个合一呢？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从好多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如果五千个改革宗的信徒从十五个地区来到一起的话，他们中间是合一呢，还是有各样的争辩？如果五千个男人聚在一起的话，会从多少个教会来，多少个宗派里来？这些同合而为一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有一样的形式、一样的敬拜，但是从第二章看，这些人是从天下各国来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听到这样的福音以后相信了。所以我们的福音呢，是可以用福音来使各地的基督徒合一，不管他是属于什么国家，他有什么样的文化，焦点是对的，教会是可以合一的。我们在三十六节中看到这个教会的合一，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者、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也可能认为三十六、三十七节他已经前面已经说过了，以后好像是一个好像随意的重复一样。所以这是在大家都在做的时候，特别提出了一个人巴拿巴，他在这么做。所以他就告诉我，先是说他是总体来说教会是这样的，但是让我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人，他也是这样的。这里头是约瑟，也是更著名的巴拿巴这个名字。那么巴拿巴以后还会出现。所以在后面提到巴拿巴的时候，他在前面他留下一个伏笔，就悄悄地提了一下他的名字。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三、十四节的时候，十四章的时候，巴拿巴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巴拿巴会是一个重要的人。还有保罗也将要成为《使徒行传》后面的三分之二部分的一个主角。 就说在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也悄悄地留下一个伏笔，说扫罗，就是保罗，在那里给他们看衣服。所以在后面提到巴拿巴的时候，我们在前面看到，哦，巴拿巴在这就已经提过了，他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呢，他是原来是属于圣殿中工作的人，他们是别人慷慨地资助他们。利未人他有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些田产，你注意巴拿巴他在塞浦路斯这个国家，他是 地中海中的一个大岛，他靠近土耳其和希腊。那么他来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那么他原来是为耶路撒冷犹太人而担关心的，那么他这次呢，他这次因为相信耶稣复活，他有这么大的改变，他把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钱拿来。你要知道是巴拿巴是一个榜样，他对教会的委身，他有田地也卖了，他把嫁银拿来。但是不只是这些，在罗马在这个在那个时候有土地的话，它是一个地位的象征。他不只是把田地卖了，他把他的社会地位也卖了，他把他的社会地位也不在乎了，他为了教会的要帮助教会。所以我们对巴拿巴的认识，我们要需要再扩大一下。那么他呢，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一开始就对教会表达他的爱，然后他这样人显示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是真实的。然后我们就转向评估第三点，评估。我们看到了教会是怎么样有一个非常强烈良好的开始。然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好，有些东西变得不如以前，有些事情随着年龄增长还好一些。有些婚姻开始的时候好，后面的话就不太好。有些刚开始的时候 OK 一般，但以后呢越来越好。我们也许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教会是一个这么样的合一。所以我们来评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是那相信的人吗？你相信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被上帝天父差遣到这个世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相信在天下人间没有留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求你靠着圣灵，你明白了耶稣是你唯一的得救的盼望吗？他是那唯一能够教导你能够从最终回头的是上帝吗？如果不是，这个合一和这个因为合一而带来的赐福呢，福分，但不会包括你的。你在外面，你没有悔改。如果你已经相信，如果你已经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荣耀的死而复活，你看见了那2000年前发生的是真，在你心里你认定它是真的，你认为你自己与别人是合而为一吗？我们合一吗？与那些承认耶稣的名的人合一吗？这基督教的合一不是组织，不一定是100%组织上的合一，它可能有一些各样的一个分开，但是我们有一个心和一个意，一心一意，我们是否有一个心思呢？那5000个男丁，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我们几百人是一个吗？是一心，我们是在教义中也是合一的吗？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地方吗？我们信心中最重要的领域在哪里吗？我们是否在照顾别人上合一？我们是否愿意放弃我们的社会地位来帮助别人呢？那么这个教会一开始五旬节后6000-7000之内教会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几百年以后我们在哪里呢？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跟这个像他们的方式一模一样，我们合一的话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拿着同样的圣经的版本，让人惊讶的事情是基督的灵，他尊重每个人的个别性，就是不同。让我告诉大家一个比喻，就是在交响乐，拿交响乐做一个比喻吧。我们有小提琴，也有大提琴和小提琴，中提琴，还有萨克斯，还有两种调的一种鼓。如果每一个乐器都想做自己想做的话，最后是非常难听的嘈杂的声音。 但是每个乐器如果他们谦卑的愿意在一起来合奏一首歌曲一首曲子的时候会怎样，他们都指向一个目标，他们就会很美丽。你看这15个地区的5000个男丁，他们虽然有各自的不同，但他们的合一却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我们不是要在外表上合一，以使我们里面合一。那么有人会说啊，这个是初期教会他们有圣灵充满，这是真的，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了。那么这个圣灵的充满不是说就在那个时候充满，他一直给他的教会充满了圣灵。如果我们说我们有属灵的生命，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加的合一呢？或者我们没有与我们不但没有合一，我们反而落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当中，就是个人主义，他可以走他自己的路。我们对人的照顾也是很个人主义的，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也不需要我的帮助。我们个人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个人主义，即使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也容易这样。但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合一，他们一心一意。这不是说我们要一个这个教会的大合一运动，我们把所有的不一样都推到一边，然后让我们来合一。我们合一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作为改革宗，我们要一心一意，而且我们要慷慨。我读一下加尔文的一些讲道稿。这不是一个现代的基督教，而是一个改革中的基督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要互相的帮助，我们要合一，我们不要专心爱自己，我们要为邻舍他的益处而考虑。这是加尔文。我们怎样呢？另一个加尔文的言语，上帝给我们的是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来分配给别人。这是加尔文。那我们做的怎么样呢？我们经常的不太在乎那慷慨捐助，那么我们作为改革中的基督教是怎样的呢？再一次的，如果我们愿意跟那些与在我们前面的基督徒一起合一的话，我们需要 跟他们的脚中一样，我们也需要来照顾别人，让我们能够慷慨的能够捐助他人。你看他们这个合一的话，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它是各方面的合一。我们有这个个人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我们考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教育上我们也常常的个人主义。我们有自己喜欢的主题，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想要推动一些，但是我们是否把这些认为比耶稣基督的他以他为核心和教会的合一还重要吗？我们人是有罪的，你们看，我们在教义上有分歧，很多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不同的喜好，我们不太管上帝要我们的合一。你看，这是见证主耶稣复活，我们可以在一起共事很多年，我们也可能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活动也很顺利，但这不是合一，不一定是。合一是从人是见证主耶稣复活，他怎么死的，他是怎么样被埋葬的，他怎么样复活，他坐在上帝右边，他还要将来再来，他们也都知道神的大恩，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福分。他们在合一中生活的时候，他们也蒙恩了。你想一想，五千个男丁，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合一，他们就蒙了大恩。第三十三节，让我们来站起来唱诗篇颂扬371首。然后我们最后有三个应用，兄弟之间的合一，为什么上帝让路加来记录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们作为21世纪的信徒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呢？首先，要相信这段经文是对我们的一个责备，使我们对合一有些错误的想法。它是一个诊断的工具，它刺伤我们，因为我们不在这里。如果记录上说许多的人，他们许多信的人都是半信半疑的，如果这么记录怎么样？ 说教会想要跟那些不信的人建立联系，或者记录说塞浦路斯的巴拿巴他们与耶路撒冷的信徒无法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背景，那是很让人伤心的。但这样的描述不正是对我们现在的正确描述吗？这是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早期的教会开始快速增长，所以这样的描述也在责备我们，我们已经离这个很远了。也对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的信徒也是个责备，我们是否与其他信徒是一心一意呢？我们是否与那些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些信徒与他们也是一心一意呢？他们都爱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有一心和一意，这不是一个外表的东西。即使我有能力把山移走，信心，大信心，但是没有爱的话，如果我没有爱的话，也都不算什么。我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若没有爱也没有什么。这个合一是先从爱上帝开始的，这样的爱来定义我们。第二，他有对我们的鼓励，为那些为合一祷告的人是一个鼓励。我们的教会会有这样的同样的心意，同样的教义，因为圣灵会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灵，我们有一个盼望，完主，我一个洗礼，一个天父，他在万人之上，也在万人之中。早期教会的这样的描述，让我们能够被鼓舞，让我们能够为这样的合一而祈祷。当教会他们把他们的眼睛盯在耶稣上面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让我们祈求圣灵来。当那劝慰师来的时候，就是安慰者，他从儿子和天父来，他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需要这个圣灵，圣灵是从基督而来，让我们荣耀基督。第三点是一个警告，对那些说我渴望合一的人是一个警告。什么是对不合一的人是个警告。那么什么导致不合一呢？是人们，不是圣灵他无法合一， 因为人犯罪。教会的合一变成了一个恐惧，是人的罪导致这些。你看这第五章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巴拿巴他展示的是教会的合一，但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他就卖了田产在撒谎，是这样的罪使教会不合一。耶稣祷告说，我为那些相信我的人祈祷，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就像我们 三一神一样合一一样，愿他们也合一，因为你差遣了我。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信仰怎样来影响我们现在在本地的合一呢？怎样让大家能够更加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呢？而不合一让人怀疑我们的神好像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能力。我们当然不与世界合一，最终的我们要离开之前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合一的吗？我们相信并且我们这样活出合一吗？上帝从天而垂看的时候，我们教会是作为一个顺服的孩子在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过合一的生活吗？我们是在合一上变得强壮呢，还是越来越软弱呢？阿们，让我们祈祷。主，我们多么感谢你，是你的能力，你的圣灵来使教会合一，借着圣灵在人的心里的工作，他们的眼睛盯着你的儿子，否则我们无法合一。我们认识到主，我们有骄傲的罪在我们心里居住，求你在今天上午帮助我们与我们信徒合一，让我们为合一而祈祷，也遵循你让我们爱人如己的命令，让我们在基督里合一。主，我们悔改，我们没有活出或者说出这样的一心一意的话和行动，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借着你的恩典、慈爱和合一的愿望而度过这些难关。求你赐福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求你不要让我们犯罪，让我们分别安息日为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